所以我们研究这个白法明门呢，有的时候啊，可以当做自己一个修行上检查的一个镜子，看一看自己这个心，以教照心，也可以帮助我们用功办道的。那么呢，还有四个不定心所，不定心所，睡眠是不定。怕你不能说它好，说它坏，这怎么说呢？假如我们睡眠当中啊，晚上在睡眠时候念这个善导大师那入睡观想文，念念念，在梦中哎看见阿弥陀佛了，放光明，哎，这是善法。假如你这个没有做这个观法，做了噩梦，好了，漏单了，哇，糟糕了，就变成恶法了啊！所以这个呢，它是不定的，因此呢，这种不定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就小心了啊。你不修观，不修观可能做噩梦，噩梦就会伤害你，就修观。当然不修观也要念阿弥陀佛，这样睡下去。第二个误作不一定，做完了后悔这件事情，这叫误作。这个分 也分善恶的，我布施完了后悔，恶法，本来布施是很好的，布施完了哎呀很后悔，这就不好了吧，然后就是这就是恶法了，这是烦恼心所的。完了，我本来想布施没布施，后来后悔，哎，怎么没布施呢？这个就是善法了，所以他不一定一念间呢，就是这样子的。还有寻视，寻视呢，这个寻呢，就是脚观呢。我看我们这里有个什么脚观什么什么组啊，那个脚观呢，脚观过去译的是脚观，玄奘大师译的寻视，寻是初念，视是细念。尤其到初叫寻，由初到细叫做视，啊，这个禅定也是有啊，有寻有视，啊，无寻有视，无寻无视，那就第二禅以上了，无寻无视，细念也没有了。那么，假如我们在这想好事情啊，也写佛想佛法，啊，想佛法。慢慢的就想，这个还是善心所，啊，那么假如想的不善用这个寻思心所呢，好了，就变成大妄想了，大妄想那就没有规范的这念头啊，那就东想西想，也可能想那些随烦恼起来了，那就是恶法了，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心所法呀，就是这样子的。另外呢，24种不相应是三类差别的啊心法。我来念一下，大家听一听啊。德命根，德这是厉害得失，说德得什么东西啊？光一个德，我们这个心里怎么影响的，根本心不活动，得什么？是说你买了那爱国奖券中奖了，得到了，哇，那心就动了。它是三位差别，哪三位呢？心所啊，然后再加上色法，这个三个加进来以后合起来，这个不相应心所才起发生作用的。那德命根，这个命根呢，就是这个以我们人的寿命的长短啊，这个叫命根。众同分呢，那就是就像我们大家出家人是众同分。一生性，凡是没进入正定具的，通通是一生性，一是差异的一生性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无想定啊，灭尽定，无想报，这跟心不发生关系。这个修定应该知道的。你到四禅天里头啊，无想定完了以后，才是你那个无烦天、善现天、善见天那啊那个。那个色究竟天的那五不还天呢？你那搞不清楚，一直到不想天那它停止了啊，入定了。你认为这个很好，你是认为是那五不还天在那修四果相，糟糕了，搞错了那就不行了。你们这个心所到这个到这一个天的时候啊，到无想定修这种定，那么得到这种这个入定的时候呢，心不起作用了。与心不相应啊，还有灭尽定把第70都灭掉了，更不相应了啊。无想报，修无想定的人，他就死了以后升到无想天去了，他这个心也是不动的， 心不动的，说明一下来，完了以后就下来了，又在六道轮回，又在哪一道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三种定，是修定应该知道，无想定，啊，灭尽定，无想报。另外是名身、具身、闻身，就是语言文字，啊，具名身名字，为什么叫个身呢？身是积聚的意思。 我们讲身体的身呢，在佛法讲那个身，在唯识讲的积聚的意思，积聚起来那个意思。名身，名字是名权自性，这个名字叫个尺，这个名字叫麦克风，这个名字叫经本，你总有个名字嘛，啊，名权自性，名字就解释那个法的自己的本性的具身，具权差别具。 具身解释这个名字中间的差别，这个是麦克风，那和那个杯子不一样啊。所以因此呢，这个名字和不一样的中间就说明了它为什么叫麦克风，它为什么叫杯子，那就要文具来解释了。不解释这两个名词，那等于一样的一个名词。 所以那个具身呢、啊，具权差别，这个具身权识名字的差别相的，还有个文身，文就是字，二者所依，文就是这个文字，名身具身它所依附的，在我们中国你讲的文以载道，这个文章啊。 它运载到一种道理，运载道理。这个中国的讲的这个啊，讲的是三达德、五达道，讲道德。文章一切的文章就是讲这些的，就是讲这些个的，文以载道嘛，运载这个道理的啊。所以啊，这个文字啊，我们。 我们这里头啊，大家都很爱惜文字啊。当然，佛经上的文字没有话说，乃至于说是我们一般的文字，我们也都是把它烧化了，没有啊，没有乱丢啊。这个王曾是宋朝这个名宰相，王曾是宋真宗那时候的名宰相，非常有名的一个宰相啊。他的前任宰相是吕夷简，这两个都是名宰相。王曾他的父亲呢，家里也很穷。 他生活也不很好，每天早上起来他就捡栀子，啊，到路上去捡栀子，背一个破篓，捡完了栀子拿回来以后啊，到了这个河边呢，把那个泥巴都洗干干净净洗掉，啊，洗掉拿回来晒干，晒干了他把它烧掉，烧掉然后丢到河里去，一生都是做这个事情啊。他到老了以后，梦见孔子了，孔子拍着肩膀，哎呀，他说你这么爱惜这个文字啊，太好了。 可惜你老了，我没办法给你功名富贵了。我给你个好儿子，我要曾参来，让你的儿子光大你的门楣。我才醒了，是个梦。那孔子告诉他的，说曾参要他家里了。那天晚上他太太就怀孕了，生下来，然后是曾参来了，就那就不能叫王曾参了，叫王那就叫王曾好了，就是这样的。后来果然是啊，每一次一考试都第一名。 状元及第，然后当宰相，宋朝的名宰相，那就是他爸爸捡栀子的，啊，把这栀子啊不肯糟蹋这个栀子，也有这种殊胜的功德的。那这个字啊，没有这个字，凡圣荣格的，啊，字是一个繁盛的一个通往的一个道路，没有这个那糟了，啊，糟糕了。下边生度。 生度老无常，就是生老病生，就是生下来了啊，一个人生下来了。住呢，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在壮年期间；老，就是老了，开始败坏了，叫老啊。这个人一老吧，你们在座都很年轻，你们不知道这老是什么味道。现在给你讲，你也不知道。那这个事情啊。 那对不起了，只有你将来自己来亲身体会了。老就是那样，到时候你讲，哦，原来老就是这样的。有一个95岁的一个老人家呀，到医院里去呀，去检查身体，跟那医生讲，他说大夫啊，我这个身上没有一个地方不痛的呀，可怎么办呢？大夫说，恭喜你啊，老先生啊，这是高寿人的 特殊的福报，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浑身没有个地方不痛，高寿的人的特殊的福报。那老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老啊，这个老要跟你健康要相应，这个老才能有意思。你跟健康不相应，你浑身都痛，那有啥意思？那就没有意思啊，不如不老了好了呢。无常啊，老病死啊，佛说人心有三种啊，三种病，贪嗔痴，身有三种病，老病死。所以我们就希望的呢，阿罗汉们就希望有一个小乘圣者们修的，希望没有个老病死的地方，到没有老病死的地方，那个地方啊，除了极乐世界，我看就是涅槃了，那就是在这阿罗汉这个入了天空涅槃了，没有老病死。下面就是流转因果相续啊，我们讲生死流转呢、啊，它是因果的相续呀 啊定仪。定义这个善恶绝对不会错，相应因果相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到啊，这样的。宿世诸行的牵流，你看这个就是所谓行苦啊，这行苦啊，这个印顺导师在他那个佛法概论里说，他这行苦像什么？就像一个人呢开这个船，这个船呢马上就要碰到那个山了，碰到前面那个珊瑚礁呢，没办法避开，就是那么的苦，看着它就要碰上船就翻了，人也死掉了，但是没办法避免那种苦，叫辛苦。那我们现在看呢，人总要死吧，总要老，总要死，没有办法避免，你谁能避免它？那就叫辛苦。世俗啊，世俗啊，诸行牵流，次第顺序不会紊乱的次第啊。所以我们受这个报呢，果报有生报，有后报啊，有现报。它不是说呀，不是不报啊，它有一定的次第的呀。到了那个次第，那是一定会报的次第啊。方啊，是指空间讲的；时是指这个时间讲的。其实这两个东西在圣者们正无生法上这个都没有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了。数一十百千万，讲数目一十百千万，对我们一点没有，心里没什么影响。所以有一十百千万呢，每超哎，这个数目就给你，那一般人就欢喜了，给我这么多钱可以，你光给我一十百千万，你给我干什么？他心里不会动啊，就给你钱欢喜了，欢喜就动了吧。所以他这个心的相应法一定要跟色法要配合上，不然的话呢和心所不相应的。和性不和性，这两个是和，这两个和性就众缘和合，众缘和合也是修来的呀。前生啊都是给人家方便呐、啊，广结善缘呐、啊。你走到哪里去，哎，大家就喜欢你。有一次啊，师尊出去行脚，能不能不死一个瓜供养佛有福报的？这小姐一看啊，那眼睛一瞪，我才不管你那么多佛不佛的，走开。啊，那碰个钉子啊，这赶紧怎么办？佛爷要的说是要找个仙官，没有。这个阿难尊者走以后啊，佛就告诉大家舍尊的说了，阿难这个官化不到，他跟前面瓜园那个小姐虔诚，他们俩呀、啊、没结好缘，这次他还得他回来你去。大家舍尊者，但是师父我怎么行呢？那师尊，你看我这么老这么丑，那怎么行？行，他跟你有缘。果然阿难回来了，阿难还。啊，很丧气的回来，要哭丧个脸的。师尊，我没有画到这个瓜，前面是有瓜，你画不到。师尊说没有关系，那大家舍尊者去，他一去就画到了。好了，大家舍去了。大家一到那儿还没讲话呢，小姐说：“哎，师傅你来了，来来，咱请到这边坐，到这边坐。”他说：“你要什么？要不要瓜？”他主动就问要不要瓜。大家舍尊者说：“我不想吃瓜，佛现在需要个瓜。”没有关系，拿去，拿了好几个瓜供养佛。回来以后，大家舍尊者就问佛说：“这是什么因缘呢？啊，这个阿难尊者呀，长得又很庄严，他口齿又伶俐，善于说法。那么到那碰了个钉子呢，我到那我还没讲话，他就主动跟我打招呼，啊，问我要不要瓜。”这佛就讲：“过去呀、啊，他们两个人入手入的行脚时，遇到一个老鼠啊，那老鼠死在那个地了，死在地方上。”所以这个阿难尊者又手里拿东西没办法， 他说好臭，这就说一声嘛，就绕着那个老鼠就走过去了。大家是尊者在后边呢，大家是尊者手里没有东西啊，他有个锡杖，拿着把那个锡杖把那老鼠挑到旁边呢，给埋一埋，弄一弄埋起来了。那他就给他祝愿啊，希望你将来往生善道，就是这么一个缘。后来那个老鼠啊就变成那个小姐了，在瓜园的小姐。阿难尊者再去，阿难尊者好臭，所以就种了这么个因，走开啊。所以我们呢要结善缘呢。啊，解善缘呢，面目无嗔，啊，是供养；脸上不要有发脾气，这是供养；口内无嗔，出妙香；你嘴巴不要有发脾气话出来呀，出来都是妙香。这就是结缘呢，啊，所以我们结缘有时不要花钱的，当然花钱也很好，买点东西跟大家结缘，打个斋供个粽，当然也很好。还要上供十方佛，中奉殊胜贤，下济六道品等四无差别，这个善缘可结得广。没有这个我讲好话、啊、给你个和颜悦色，这个也是一种善缘呢、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哈。未成佛道以前呢，多结结人缘并不吃亏，利人就是利己啊。这个心不相应法啊说完了，还有个六种无为，六种无为法。什么叫无为？没有造作的，不是因缘合成的，本具的，就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虚空无为，你看这个空，虚空没有造作嘛，无为法，它是无为法啊。第二个是宅灭无为，宅灭什么？我们用着佛法的这个地理啊，宅灭，把这烦恼除掉，然后那种空定啊，那就叫做宅灭无为啊，宅灭无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宅灭无为，不是他本性的，就是啊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叫做呀非宅灭无为，不要经过宅灭，它就是一种无为法，不动无为。不动无为呀、啊、就是离开那个前面三禅的时候吧、啊灭苦乐受，要到第四禅的时候，那个叫做不动无为。啊，第四禅是舍念清净地呀、啊，把以前那个欢喜呀、啊、快乐呀、啊，你要放下。你要不放下，你也还不能到清净。啊，将来还要受那个大三灾呀、啊，水灾、火灾、风灾呀、啊，那都不行了。所以要舍掉，一舍掉了那个就是呢，那就是不动无为了啊。灭受想，享受灭无为，就是灭尽定。啊，把第六识、第七识都灭掉了以后。那个就是由于定力啊，由离开了这个了，就得了这种无为法的名字。另外真如无为，真如无为啊是什么呢？那就是理非妄导，不是虚妄，不是颠倒，是真实的啊，没有造作的。真者不妄，如者不疑，叫真如无为。真如无为，真如无为，不是有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有个真如无为，那也不是了。他是用这个名字来托这个名言显示那个真理的，并不是那个真理还真的有个东西。假如说是你在指着有个那东西，那个东西也变成有为法了，不是无为法了、嗯、这个六种无为成白法啊，就是这样的。这个白法名门啊，又在我们大家又再研究一遍啊。这个白法名门通达了后入欢喜地。白法啊，法就是由于你具备了白法，有了智慧，进到了大乘地啊，初地。白法名门在初地，初地就是极欢喜地。初地在这段的是分别的这个啊俱生的、分别的我执和分别的法执，在这里一切断掉了，通常叫做见道位啊，要见道，在这个地方修。那么是这个中间呢，要修一个大阿僧祇劫，从三贤位开始修，十住、十行、十回向啊，然后在这个地方见道，修四加行，破无明见道啊，破掉了这个分别我执、分别法执，这些破了以后，好见道。即欢喜，这个时候啊就欢喜了啊。 这下品下生要经过十个小节才能具足白法名门得入初地是下品下生下边我们再看呢这个下品中生的
佛告阿难即为其息下品众生者或有众生毁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生其物到现前的生物不禁说法无有惭愧以诸恶业而自庄严如此恶人以恶业故应作地狱命欲终始地狱纵火欲时俱至欲善知识以大慈悲皆为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 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以赞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此人闻已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吹出天花花上皆有化佛菩萨应接此人如一念醒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内经与六劫是六大劫莲花乃夫观世音大势至以梵音声安乐北人为说大乘甚深经典 文此法已应是即法无上道心使命下品终生这一段呢这是前面研究的是下品上生这一段讲的下品终生的佛讲完了这个下品上生以后呢又喊韦提希夫人阿难尊者和韦提希夫人啊说下品终生是什么样子呢或者是有的众生呢毁犯五戒八戒 受了这个五戒八戒或者具足戒这就犯戒的前面造恶啊现在这个犯戒的犯戒啊犯戒还造恶又不如那个上品上升了犯五戒这个五戒呀五戒我们都知道是杀生偷盗邪淫
王语持久这是在家界世间界啊这五戒五戒是终身受的那么八戒呢就是八关斋戒啊关闭诸恶趣门开始人天涅槃正入这个八戒说那个五戒啊那个邪淫界改成正淫也断以外不相不相有出身这个不着长期要护往观听啊不着高广大床不非时时这样这四个 就是这九个这九个呢不非是变成斋这个八关斋戒是以那个斋为体的假如你不过午还要吃过午吃你那个前面那个八戒就不清净了啊那不清净了这个我们一切的友情的生命的验素就是靠这个食和色这两个假如你这个食的方面加以尽量节制的话呢 那你这个在生死流转的因缘呢结会就比较少了吃戒也比较清净吃八关斋戒的功德很多呀尤其不非是食有十种功德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因为我们这里的话大家都不吃所以也感觉不出来它有什么一般的外边讲也晚上不吃饭呢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说人家都是荤你吃素已经可以了吧人家吃三餐你还要吃两餐有的根本就日中一吃 那更了不起了啊戒法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尽量的力争上游啊能做到的我们尽量做尽量做尽量有功德功德尽量大就是这样的这个五戒八戒受了以后啊不能犯犯了以后就不得了了啊犯了以后就不得了尤其那五戒那四个是性戒杀盗淫王那个九是遮戒 这个酒你不把它断住那四个戒也跨不住那酒啊就像那个防波堤一样的这个船呢那个生命的船遇到海上飓风就跑到这个港里头来这港啊这避风港里头一定有个防波堤那防波堤很做得很坚固外边那个风把那个海浪吹得像山似的那么高啊这个防波堤不动然后那个船呢在那防波堤里才安然无事 假如说那防波堤倒，那船也完了。那个防波堤就是那个九戒，离开那个东西呀，那就不行了。 啊，那不行了，就像那个武士啊，战士，古来那个 勇士啊，作战的时候披上那个盔啊、铠甲一样的，嗯，那才能保护你这个法身慧命啊。受戒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八戒当中啊，八戒当中非十戒，非十十戒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除了那个前面的五戒以外呢，那么后边那几个戒呀，是让你不放逸啊，不懈怠，不放逸，仅仅不贪着，不执着这个啊，这个自己的色身啊，这些都是那破除身相的啊，容易见到的，这都是世尊的大慈大悲呀。为在家人说的这个八关斋戒，你纵然人没出家，可以过出家人的生活啊。那我们出家人有时候也可以说八关斋戒，叫家行戒啊，家行戒。那么也可以一天一天受，也可以年月日受，也可以终身受，靠自己。那这个受菩萨的六种二十八行菩萨戒的呀，那你六斋日就要说八关斋戒了，自己设法说八关斋戒。和具足戒，具足戒就是比丘尼这个戒，这叫具足戒。那么有的众生啊，这里头当然包括在家和出家的了啊，受了戒后犯戒了，犯戒了。世尊说：“如此愚人，偷生其物，破戒还不要紧呢，还到生其物，到现前生物，生其物，生其就是妙啊。”偷庙里的东西，这里还有详细的说了呢，啊，这个我们在庙里头啊，尤其我们这个持戒的道场，那个三宝物，佛物是佛物，法物是法物，僧物是僧物，佛物谁也没有办法帮他改变成别的，用别的东西，因为什么？谁能替佛做主啊？谁也不能替佛做主啊，不可能的事情啊。因此呢，那佛物就是佛物，法物就是法物，僧物就是僧物。偷生其物，到庙里来偷东西，啊，到庙里偷东西，那不得了了，啊，那个罪过呀，也得可大了。所以到现前生物了，这现前生物就是僧宝专用的东西，这专指僧团来说的僧宝的东西啊，偷僧宝东西到现叫就叫做到现前的生物。这生物有四种，一个是常住物，啊，这个我们过去讲律的时候都讲的，我该讲再提一下子啊。常住物就是这个庙里边啊，大街以内的这个田园房舍呀、公有的啊，这些个固定不能够这些个东西啊，人畜啊、米面这些个已经属处已定了，它属于哪里也固定了，叫常住物。那么第二个是食房常住物，饼啊、饭呐、啊，现在做熟了的这个吃的东西啊，食房种种都可以来受用的。叫十方常住物。第三个现前物，不同十方的啊，施主发心供养啊，哪一个道场的注重的，这现前的啊，现前物。第四个十方现前物，就是好像这个斋僧啊，或者是这个斋僧得到的供养啊，即这个出家人。啊，过世以后，往生以后，他的遗物都是供养十方僧的，凡是出家人都可以受用的。这个前两种呢是常住物，后两种是现前僧物。不论你投什么僧物，那不能招边啊，得罪非常重的。在这个宝梁经上讲啊，宝梁经上华具菩萨品说：“忤逆四众，我尚能救。”啊，到生其物，我不能救。网上我们那个库房那里也写的那个，到生其物啊，这个僧宝指着十方所有出家人呢、啊，这里也有贤圣僧在里头啊，啊，还有没入灭的那个啊，那个宾陀卢尊者，乃至现在已经有还有学的圣人们呐、啊，或者是那无学的圣人们，他们来的四现化度的呀。这个你要在这里一偷着这东西完了，跟所有出家人都结对，所以偷生其物啊，一丝一毫要向十方僧结对，这个罪可太重了嘛，所以这个就不得了的。这个 这个书上记载呀、啊，从前大陆上有一个道场丛林里头啊，有个斋主啊来打斋，也是解下期间打斋。打斋呀、啊，这个打斋也吃了很多了。这个方丈和尚啊，也好好心，他说既然吃了这么多了，你现在这一餐不要吃了，我们斋堂坏了，修一修斋堂好了，大家吃的时候啊，坐这里舒服一点，这功德也是一样的吧。好了，就把这个斋主这个供僧的钱拿过来修斋堂，好了，过去了。这个过去了以后啊，这个方丈和尚一死就下地狱了，下地狱。下地狱了后啊，苦不堪言呐。他跟阎王爷讲，他说我倒没有自己享用，我是为了大众好，希望他，那也不行。所以他要给这个新任方丈和尚托梦，说我呀当初做错了一件事情啊，那斋主啊本来是供僧的，我把那供僧钱来修斋堂，以为什么好意，要大家来坐在斋堂里吃这个用斋的时候啊，要好一点，功德也差不多嘛。没想到我现在地狱里受苦啊，赶快查查账，把那笔钱拿出来，再打斋供众，向大众说明，向施主说明，然后我才能出来。哦，这个新任继任方的和尚一看，哇、哦，这样子啊，前任方的和尚在地狱里头了，赶快把账查出来以后，把钱拿出来啊，寄生啊，说明白，把那个看那斋主在哪里找来，给他讲清楚。哦，那天晚上做梦了，那个就任方丈和尚从地狱出来了，来向他谢。可见呢，这个三宝物啊，这个说是什么的，就是什么，你不能动，你要一动了就不得了了，那就错了因果了，就不行了。这个大陆上从前有道场啊，有一不吃戒的道场，怎么说呢？是财进山门，福归施主。怎么用你不要管，这个话错了。现在我们研究律才知道，不研究戒律啊，不知道天天在犯罪呀、啊。这个罪呀、啊，在佛法中犯罪可不得了的哦，那你将来很可受报无穷啊！啊，说财进山门，这财 你拿钱来，我给你登记账了，我收起来了，你就有福报了。那怎么用你不要管，这是不合法的说法，不如法的说，这是不如法说的，将来要落大因果的。后边还有地狱在跟着呢，好可怕呀！这个古来有两位祖师啊，那都是高僧，他们很重视这个因果。一个是杨岐方慧祖师，他在这个丛林里边呢，他在丛林里头当监院，当家师。他疗房里有两盏灯，一盏灯啊是办公用的，记载公家账啊什么事情，他点那个公家那个灯，重要是办完了收拾好了，开始用光了，自己要在那灯熄掉，然后把自己那盏灯点起来啊，公私分明，大家赞叹。后来有人讲阳气灯盏明千古，还有一句是宝寿生姜腊万年。这宝寿禅师啊，在五祖山的那个世界啊，那个世界禅师那个座下担任裤头，他担任裤头。有天呢，这个世界禅师啊，他帮着和尚嘛，感冒了，感觉身体很冷啊，要发汗。这半夜了怎么办？还睡着，你去到裤头里拿点生姜来，给我泡着烧点水，通通驱驱寒吧。这侍者敲裤头的门，说帮着和尚要点生姜。裤头和这个宝寿禅师讲，生姜是有，拿钱来。四脚回去碰了个钉子，他就给方丈和尚讲：“方丈和尚，拿钱，对，拿钱，拿了个斧头，然后拿着这浆回来去煮，煮完了后，这方丈和尚好了，好了以后，完事情就过去了。后来也有一个地方啊，要道场啊，除了方丈和尚缺了，那么就请这个世界禅师说：‘你来给我们，你们大统领来给我们推荐一个方丈和尚到这里来吧。’那你们那里人才济济啊，给我们推荐个方丈和尚。这个。”世界禅师说：“那个卖生姜的可以去。”就说宝寿禅师卖生姜的可以去，他去了，果然到了法宴红开呀，啊，度众无量。所以这个，我们做事情啊，就是啊，护常住物有如眼目，不要让常住的东西啊，我不在乎啊，随便种啊，随便买呀、啊，买完糟蹋了不管呢、啊，这个可落因果了嘛。现在我们都是凡夫生啊，说你也不听啊，你不管，好像那因果落吧。啊，因果自己服了嘛，因果自己服了，到时候服因果的时候就难过了嘛，啊，所以我们大家说小心点的，我们这道场没这种情形啊， 就是有的道场啊没有学律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戒律的这种后果就可怕呀，好可怕呀。我们你看了这几个例子啊，我们就知道了，本来是方好心呢、修共生的钱修斋堂，还让照样下地狱，还没有自己用了，自己用更不得了。不净说法，说法不清净，什么不清净呢？有染污，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名闻利养啊，这样说法呀，这样这就叫不净说法呀，啊。无有惭愧，犯了戒了，到了生息物了，到善前生物了，不净说法了，还不惭愧，这个惭愧很重要啊。在佛在一教经里讲啊，忏耻之福，欲住庄严，最为第一。惭愧的衣服，在一切的庄严品里面，它是第一。这个破戒以后，或者做了坏事以后啊，感觉心里的还不大对，还不安，这还不要紧，还有救，还有救。破了戒以后，管他去，那把我怎么样？这就完了，这破戒了，破戒没救了，直下地狱。啊，人就怕破戒呢，破戒还有，破戒还有救，破戒就没有救了，佛也没办法救了，佛来了你也得管他去嘛，那就完了嘛。所以我们做错了事情，人非圣贤呢，没有关系，做错了马上因动心来悔过，还可以啊，还可以挽救啊。说天大的罪过敌不过一个悔字，像天那么大那个罪过，一个悔字就消掉了嘛，啊。那么下面一句话是，天大的功劳敌不过一个骄字。像天那么大的一个功劳，一个骄字就完了。你看这一念心呐、啊，我在小孩在读书那时候，我在读国小的时候，有个老师讲，黑板上写一个字，一个大，上面加一点。他说：“你看字大一点，那什么？大家说念臭，他是对了啊。字大一点就臭了，一点字大都不能有，你有了本身就臭了嘛。”这个《论语》上啊，这个。孔子讲，如有周公之美，始交戒令，其余不足观也矣。就是你的本身的才能啊，学识能力才华，就像周公那样子。周公是圣人呢、啊、是我们世间上的圣人呢、啊。孔子啊向周公学了，因为虽然没生在周公啊，他常常梦见周公，向周公请教。这孔子。像有周公那样才华，有那样本领，你又娇慢又吝啬。人家什么事你也不跟人讲，那完了，其余的就不，那没有一样值得可以看的了，那不足以观呢。所以我们就是说呀，这个我们一个人呢、啊、不能够骄吝，骄吝就是无惭无愧呀啊。这个在佛法里讲这个忏呢、啊、我在这里说一下，在这个白法里讲，以自法力从众贤善啊，从众贤善推崇尊敬啊贤人啊，推崇善法，这叫做忏。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见贤思齐啊，力争上游，叫做忏。我有一种啊修悟之心，从众贤善。那么这个愧呢，是以世间利，以世间利什么？世间利啊，就是说我怕别人呢、啊、看不起我，怕别人呢 啊讥笑我、讥嫌我，因此呢，轻惧暴恶啊，轻惧暴恶，轻斥排斥这个暴力恶法，轻惧暴恶。这个无惭无愧正好相反，无惭那时候呢？他是轻惧贤善，从众暴恶，这正好相反呢，无惭无愧呀。所以这个惭愧呢，这个愧呀，就是什么东西呢？见不善如探汤，看见不好事情，好像我的手里放在开水里一样，那汤啊，就是不敢堕落，要力争上游，要这个样子。这对治这个忏呢，是对治无忏的。极止恶行的，使我们的一切的不好的行为啊都会停止。愧呢啊，也是极止恶行的 啊，对之无愧的。以世间力，就是世间别人击谤我们，国法会制裁我们，因此我不会做那种不好的事情，那就叫做轻惧暴恶啊，我轻斥排拒暴力恶法，这个就是惭愧呀、啊，在这个在这个唯识上啊，解释是这样子的。在儒家来讲呢，那么就是一个耻，羞恶之心叫做耻，知耻近乎荣啊。在大乘里，在大乘里讲啊，从善叫做忏，惧恶叫做愧，排拒恶法叫做愧，啊，从众善法叫做啊，叫做忏，这是大乘的。小乘里呢，忏是忏自己，愧是愧对别人。在一教经里讲，有忏愧者，则有善法；无忏愧者，则与诸禽兽无相依也。有忏愧，就能生起一切善法出来。啊，没有忏愧之心呢，就和这个禽兽啊，就是不没有什么区别了啊。所以古德讲啊，不幸不闻过，啊，大不幸无耻。很不幸，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过失在哪里了，没人告诉我，这是不幸的一件事情。人之不幸啊，不闻自己的过失啊，啊，大不幸，闻了你人家别人告诉你的过失，你无耻不改，没有羞耻心不改，哎，很大不幸。啊，这个惭愧呀、啊，啊，那就是这样子啊，以诸恶业而自庄严。这个恶业呀、啊，就是十恶业，啊，十恶业。那么后面也有忤逆了，那叫忤逆和恶业分开呢。当然，恶业也可以把这个忤逆把它啊统摄进来，但是这经也把它分开了，我们就把它分开说啊。恶业就是什么呢？就是十恶业：身三、口四、意三。身三杀盗淫，口四妄言恶口两舌绮语。意三的贪嗔痴，啊，这个业是什么呢？业是造作的意思，在这个俱舍论讲啊，以作不实，未作不得，以作不实，以作不实，未作不得，这个很好。你已经造了业了，那没办法了，以作不实，不会再失去了，未作不得。没有造那个善法的业呀，你得不到好的果报，未作不得。所以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啊，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所以这个业呀，可怕，神通敌不住业力呀。在佛经里上我们看见很多呀，释迦世尊他的家族被那琉璃大王杀的时候，没有办法，他也没办法，他也不动啊。那摩连尊者把那些释迦族那些年轻人投到天上去，到时候出城完了拉起来看都是血水，神通敌不住业力啊。因此啊，我们遇到有点困难啊，遇到有点什么灾难啊，不要动摇对佛法的信心。神通都敌不住业力，其他能够敌住业力吗？那我想只有佛法可以抵住业力了，你还要破无生证无生忍才能行，要不能不证无生忍抵不住这业力。证无生忍怎么抵住这业力呢？证了无生忍以后啊，你看诸法毕竟空了，因此你受报的时候没有痛苦，无我了嘛，没有痛苦啊。但是那个因果的事项还是存在的，佛那个马卖金枪之报那还是事项上还是有啊，但是世尊没有受到痛苦，就是他已经证无生法忍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只要在佛法中去求，这个是靠得住的。其他的求神通，就是有个阿罗汉在的时候，阿罗汉尊者你帮我这什么个忙，怎么怎么样，无能为力。他的神通能敌住目犍连吗？敌不住啊。目犍连的无能为力的事情，你找一帮阿罗汉能行吗？不行啊，那不行的。 这个人是怎么样？以诸恶业而自庄严，专门造恶业来庄严自己。我能干啊，我有办法。世界上很多人这样的，以犯法为荣耀，钻法律的漏洞啊。他懂得法律，他就跟到法庭上跟法官去辩啊。法官就是讲法律的嘛，不讲人情的，那没有办法，说不过的好了，不起诉无罪，他就扬言表意走出法院。第二次再来，第三次再来啊。以诸恶业而自庄严，但是人为恶，或是为智，福以远离。你终于倒霉那天，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啊！你做到坏事情啊，到最后就倒霉了。不是谁别人跟你倒霉，你自己做倒霉嘛？你往老王地狱里走，一步一步接近，到最后总下去了吧？那一定是这样子吧？这个业字是这样子的，以做不实，未做不得。这个业有两种业啊，造了业以后嘛，它会在我们八十天的那个种子继续增长，这叫增长业。增长业特别容易受报，很快容易受报。还有一种不增长业，不增长业它不容易受报，不一定受报害。这个增长业是什么的呢？就是第一个你经过三思的了啊，审律思、决定思、动发圣思，决定这样做，发动牲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猛力心造这个业啊，造这个业的时候啊，那简直咬牙切齿的呀，那样造这个业，心力特别猛，那叫做增长业。你造的那八十天的那个种子，它特别强，经常它会孵出来，孵出来以后，一日圆也成熟了，就受报。所以这个叫是增长业。还有一种不增长业，不增长业就是说，